启示跟眼光啊，我说到这个眼光很重要，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眼光常常是短浅的，看不到远处，看不到全貌，看不到真相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去啊，很专注性的去扩展、拓展我们的眼光。这个跟我们的跟人的关系，跟我们对人生的立定我们的目标，还有我们今天为什么活着，这个都有关系。跟你的眼光有关系，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，你今天嫁给谁，就是跟你的眼光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那我们提到上次我稍微衔接一下哈，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说呢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常常就是听了神很多话，可是呢。却出来的结果呢，总是跟神所答应他们的结果不一样。那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他们听没有听进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提了一个句子说呢，听见神的话之后呢，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的话，那那个相信，从心里面认为这样子，而且真的是有这个信念的时候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，对不对？啊。我认为吃咸的对我的血压不好，我听说了，我也被警告了。那我如果信了他，那我就应该会看到咸的东西，尝到咸的东西，我就会很警惕。那个叫做我听进去了，哈。那有时候是听而不闻，或者是呢，也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，所以呢，无形中你就不会想到说这个跟我以后的。五脏六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通常医生都说这个会影响到你的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你就看不到那个结果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谈到听进去了，直接就到你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信念，你认为就是这样子。这个信念呢，如果你植根于世界的，植根于传统的，植根于别人的，那么这个信念有时候变成一个你拔不起来，而且是就错误的，就对了哈。你听见人家的，听到谁的，像现在很多媒体这样哈，你相信谁讲的，然后呢，你一听进去，你会很难去修正的。但是有一个就是说，如果你听进去神的话，那么就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拔不起来，就是我们就把它定在我们哈下面扎根了。那这个是呢，对我们的话是一个最大的保障，人生最大的保障。神的话，你听见了，你相信了，自然你的眼光那个望有没有盼望？盼望一方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远景很远，我们前途无量的哈，有盼望嘛，你望得到最后面去哈。一方面呢，你看得到哈。那事实上反过来呢？当你看得远的时候，你对这个神的话的那个信心呢，就越容易练习，越容易容易怎么讲呢？越简单，对你不用那么多的那种挣扎。妈咪一直在强调，这种时候、这种时代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吃进去，成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，哈，让我们有抵抗力。我们有抵抗力，不是只有针对病毒，我们的抵抗力是要针对时局，针对整个让你觉得说到底是非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啊，很快啊，现在一下子啊，就是那个时间好像感觉好像是一个什么那个一个一方面动作很多哈，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快速的那叫什么，就是把它放得很快哈，有那影片把它放得很快这样子在走的哈。那或许我们人生的感触就说：“哎呀，一年一年这样过哈。”但是如果你回想一下，其实从你儿时的情景到现在，我不晓得你现在年纪多大了哈，为人父母，为人妻子或者是丈夫，因为我这个也对中国弟兄讲哈。那现在呢，或许呢，都已经是成为那个祖辈的了哈。你不觉得快吗？如果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需要有这种时间感啊，就是时间不是过不完的哈。那反过来， 你的信心呢，你看到了，反过来哈，你的信呢会更容易，更不用挣扎，更笃定，你的辨别能力会越来越强。好，人的成长跟成熟就在于人的这种识别能力，这个是圣经的定义的一个成熟，就是我们成熟了以后呢，你就有一个识别力哈，包括识别危机，识别啊这个方向之后呢，你听神的话就会听得更仔细，听得更细节，神的话让你听不完的哈。同样一句话，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在我小时候背这个经节的时候，我只是把它背下来放在我的心里面，照样不听话还是不听话，照样啊叛逆性还是叛逆性。可是来到我的青年，来到我的啊决定说要把我的人生献给主之后，来到现在这句话我要听的部分呢，哦，就很丰富了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不管是顺着走或逆回来，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福分。我听进去的神的话，我心里就把它相信接受进来，然后我就能够眼光就可以看得很远，看得很有前途，然后我的盼望呢就不会被摇晃。反过来，我越有这种盼望，我过来对神的那个信心就越稳，就不会老是被好像总是要考试一样。之后呢，你会听神的话听得很清楚。刚才神在那个妈咪在讲这些前人哈，就是这些信徒跟神的关系哈，他们就是这样子在练习的哈。从他们认识到神，听到神的，慢慢的亚伯拉罕也是，挪亚也是，我想他们就这样，但是他们呢就是一直在练习哈，看得远反过来信得成，然后呢又听得很仔细。所以上次我提到一个历代志下15章，即使前面神在数落说以色列人有多么多么不成器哈，不成才不成器，多么让他伤心，可是他还是借着他的就是那个这个圣职人员跟这个以色列说，你们刚强不要手软，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，这是天上的父亲给我们答应的。即使现在是这样子，但是呢要刚强不要手软，好，你们必得赏赐。所以当我们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，或许我们发现，哎呀，我眼睛真是短视，哎呀，我过去真是就是挡着一个梁木，看不到全貌啊，或者是我有很多被蒙骗，或许有这样子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愿意相信说神的心意，让我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是为了我的福分，为了我的赏赐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听，然后呢开始加强我们的信心，然后我们盼望。好，那我就提到说就把它连接到这个亲子关系，因为我比较重点放在亲子关系，反正关系了哈，跟关系哈。那不管是什么关系，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做起。当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的时候，那个说不是我背起来了，我把它念了一遍了，我早上都用这个祷告，晚上用这个祷告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知道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说有就有，什么意思？那个有是什么？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。等一下有光，等一下有海洋，有陆地，又充满着很多的这个植物可以让我们吃的，人还没有出来，然后又有这个光体，还有定时节的月亮，还有星星啊，这个整个的那个系哈，这个天上的这些系统哈，然后呢，慢慢就充满着。他说有就有的这个说是什么意思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这样说，你是希望说空的吗？说就是权柄。当你说的时候，代表着说，我就拥有这个祷告里面的。好，所以我等一下要祷告的，耶稣教我们祷告的主导文哈，这在马太第六章哈。如果你们比较不熟的话，你可以去翻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那我说了， 我就可以活在这么的啊，好像一个堡垒里面。我今天要给你看到主导文，如果你把它活出来，你是在一个堡垒里面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王帮你作证。这种祷告文，我们说祷告文，这个文词不是重点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王，也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，他跟我们在一起，然后到我们家来作证。通常一个人有新家或结婚，我们很喜欢送他们两个匾额，或是两个这个怎么讲呢？就是两个装饰品哈。那我们很虔诚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觉得啊，我是基督徒啊，送你一个啊，这个符合基督徒的。那通常有两个，一个是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一个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两个都是没有错，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哈，我们家不管是家里有谁，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最重要。如果这个没有把它定位定好的话，你说怎么样定位呢？啊，主就是主，王就是王哈，等于说基督是我家之主，然后还要配合上至于我和我家，配合上我的定义。刚才妈咪一直在说一个字眼，叫做刻意的、有目的性的定我的心意。我家要这样承传下去，一代传一代，我们不都希望这样子吗？那我们怎么会注重要有啊传宗接代呢？啊，那我的主要要传下去的是什么？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家有神的起先设计设立的，他要给我们的啊这个福气，而且他有那个家的一个很尊荣的内涵。记得哈，刚才我提到那个历代志下十五章，他说为了要让我们得赏赐。好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家哈，常常我们会把符贴在门槛上，那个符是什么？符就是一边是这个士，就是那个神字旁。好，我倒是没有去注意到简体字符有没有改变哈，但是我就用繁体字来讲啦，因为繁体字它是原貌哈。好，一个是神在一边，然后是一口田，哈，就是你有里面充满着，你有这些，就可以成为是一个福气，有福气的家。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讲，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所谓的很幸福、很理想的一天。好，好，那这一天呢，首先神是我家里面的主人，首先我这个家里面有神陪着我们，有神的同在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等于说我是一个认识神，而且我迎接他到我的家里面来。当圣经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是怎么样接待他，有没有接待他，接到我们家来，信他名的人就有权利、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有一个回应。当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还拿敲不定主意，但害怕，因为以前我在追求什么，现在老是被强调说我们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还在那边琢磨不定。但是有一天你必须要到个地步说，我知道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、敬拜、服侍这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他要到我们家来，多么荣幸啊！不把他当贵宾，有时候还把他搁在一旁，好，连客房都住不进去。圣灵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哈，可是很多人就是把圣灵搁在一旁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吵架，我们可以继续啊过我们那个我认为说不符合不会让神高兴的哈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我说长辈在我们家，我们都讲话都会稍微有点分寸啊。当这个神在我们家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的原来的那个方式，我们原来人生的这种模式还是一样？那表示说，我们不认为、不意识到 神在这里。好，好，这个是插进来的，这个不是我的主题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神希望他的儿女过一个幸福、很理想的一天是怎么样的一天？不是你早上起来背了一次主导文，晚上睡觉又把它背一次，不是的。而是把这个主导文、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的这个原则，把它放到你的一天的24小时里面，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安稳的去睡觉了，我们就把睡觉时间除掉好了啊。那睡觉也要神的赐福，你知道吗？一来他创造人，设计人有休息，所以我们有一些褪黑素，有没有？那个什么素那些，让我们帮助我们睡觉啊。那这个时代呢，这个睡觉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。那就除了这个睡觉，神也跟我们在一起啊。所以那个诗篇作者说，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你还是在这里啊，就好像我在睡着了，那你还是守坐在我们这个家里面。首先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。刚才我提了哈，那个说字是有权柄的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说的时候，都知道说我一说出来就有神的权柄的。所以圣经才说不要说那些负面性的，要说造就的、感恩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祷告了哈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一天要开始了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等于说你说这些话，你要让这个话落实在你的家里面，不是对空气讲，也不是一个做梦希望这样子，不是的。一开始有几个愿，所以我才说这个是我们一天里面的一个很丰富的内涵啊。有几个愿，我们知道第一个愿什么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然后里面有提到什么，愿你的名，愿你的国，有没有，愿你的旨意。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今天我的心愿，你当你有心愿的时候，你是许这个愿是只是嘴巴长讲的吗？还是你希望这个愿望是我的愿望，当我说我祈求我祷告，就是我希望它能够实现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当我们用这个来许我们的愿哈，哎呀，实在是太丰富了哈。首先呢，说主啊，你是我们家的王，所以你的国就放在我家，就好像你家就是神的国的版图一样哈。我家给你当宝座哈，你的心意呢，今天就落实在我们家里面，不管是我的丈夫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们，或者是你的一些跟你有关系的。你的国、你的名，还有你的旨意，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哈。那你觉得说这个，如果说你的愿意，神成全了，这个神一定成全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说，这个就是你要祷告的一个心愿，等于说你在我家好好的作证啊，神啊，请你不要搬到别家去，就住在我家啊，你做主。你在这里呢，有你在，我们就有绝对的安全感，而且我们绝对有确定我们是有福气的。好，有几个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愿呢，都是跟这个主有没有做我们家的主，神是我们的父有关系。我不是要解释这个啊主导文哈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接下来第二项是关系到今天，关系到今天啊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哈，他就是好好的要珍惜今天，抓住今天，而且今天是让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得着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耶稣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今天就在今天。叫你不要忧虑，不是说今天也别管了，就这样躺在那里，就这样子啊，醉生梦死，或者是就这样子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这样了，不是这样的。 今天我有很多需要，那这个今天呢，让我够，让我有，没有缺乏。那个诗篇作者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是我们的信心。其实如果你那个愿啊，你那个心愿成全了，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你要让他来在家里面作证的话，做主的话，那接下来你不会缺乏。那就要看你怎么定义丰富还是缺乏。上次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组群里面提到说，保罗讲到说，不管我处什么样的境况，我都得到秘诀。那个讲那个境况呢，是一种外面看得到的。你知道吗？外面看得到的哈，我们要有一种视透力。你记得保罗讲过一大篇话吗？似乎贫穷，却是富有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。我恐怕很多神的儿女活在一种似乎富有却是贫穷，似乎活着却是比活还要痛苦，生不如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的眼光跟这个会有关系。即使我在今天里面，我看起来有一些，我看起来哦，我的感觉上，我的眼光上，因为我肉眼有限嘛，我的智慧有限，我的精力有限，哈，怎么一下子说我犯了这个病？哇，这个是我看不到的，而且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似乎很失望，却是充满盼望。这个是我们一天的幸福理想的一天的一个指标。所以今天让我有这个有，不是只有吃的，不是只有用的，你要知道。我们今天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很少找到，特别是在这里的啊，我们很少找到一个是没有的。感谢神啊，我们真的是有啊，而且我们跟神要的是我需要的，我有，我要有，我需要什么？你想想你需要什么？你们需要一个平安的心。你有没有需要一个喜乐的心？你有没有需要一个感恩满足的心？当你问题在发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看到的似乎这样的就是一个问题，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是缺乏什么。当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，把你要的去告诉神，借着你的感谢祈求，把你所谓的告诉神，结果神怎么回应我们？他保守你一个什么平安的心。所以从神的眼光看到说，孩子，你需要的是一个平安的心。平安有耶稣就有平安了，问题是那个心我们没有。好，所以你一天里面什么是幸福感？我的心是平稳的，我心里面是知足的，不是这样吗？我有，今天我有，我够了。我们的问题不是在这个不够。我们今天很多病都是怎么样？太多了，吃太多了，或者是用太多了，以至于呢，那些太多的，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，反而毒化了我们，反而损害了我们。所以你看，主给我们的祷告的这个原则哈，哎呀，真是太丰富了哈！神啊，今天我需要的，求你给我，而且你知道我最需要什么，我有了，然后我够了，那我就感恩。所以，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落实的一个祈求，而且呢，活在你的这一天几小时里面呢，那你今天你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心，你今天就会有一个跟神在一起真好的。一种就好像跟爸爸在一起那种幸福感。好，还有一个，你的一天要第一想要幸福的话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在主导文里面提到说，免我的债如同我 免了人的债。这个谁在先，谁在后？我免人的债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免人的债，所以求你免我的债。这是一个人，刚才我们讲到心啊，心里的感恩，心里的喜乐，心里的平静，心里的有能力。我们的心力很重要，你没有喜乐，你就没有心力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沮丧、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，吃很多这种药，因为我们没有活出啊，没有活出。当然，我不是那么简单的说，哦，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引起的。但是我可以这样说，归根究底，这是一个根源。因为圣经说喜乐是良药，他说喜乐就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这个心里面呢，除了这个有信心就会有喜乐，有神就有喜乐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。神用耶稣他的儿子付上那么大的代价，无非就是要恢复我们那个清洁的良心，没有再有罪污，没有再有罪恶感，没有再有那种劳苦的重担在我们的良心里面，人家看不到。可是就像我上次讲的，我们充满着害怕、罪恶感、羞耻、隐藏，而且呢到后来就是很多责怪。我上次提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不要把这些再一次传到给你的孩子的下一代，这些是最不幸福的事情，最不幸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去睡觉了，哎呀，我祷告神啊，我愿你今天你的国在这里，我愿你今天你的心意有借着我这个家把它活出来了，啊，就不要谈太远了哈，太广了哈。我们家哈，那我愿意呢，你的名呢，在我们家是被尊荣的。这个时代哈，充满着亵渎神的名的事情跟人为，包括我们他们的口头语，神就很清楚的说，不要妄称我的名。那么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呢，我们是不但不妄称，我们还怎么样？尊他的名为圣。很怕人家啊，很怕一件事情或说一句话，把我这个在家里面这个王、这个主的啊，这个国君的这个名字呢，把它玷污了。那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祷告不是要求神得到福祉，是我们要得到福祉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你一天里面呢，你如果可以把你的良心啊，每一天都很清洁的，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去睡觉，那就是最幸福的了。那怎么样有个清洁的良心呢？耶稣说了，免我的错，免我的过。因为我今天可能无意中，我还没有那么成熟，我不是刻意的。你知道过去的那个献祭哈，就是专门给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明知故犯的罪在献的哈，所谓的赎罪。我有很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没有，我很想学习，我很想做一个好孩子，可是我今天可能有一些想法做法，神啊，还是没有让你很满意。这个人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，表示说我们都还有很多需要在成长的。好，那个不，那个是尝试。但是呢，问题是我要神来 cover, 来庇护我这些过错。你知道我们如果里面存的藏污藏这些污垢的话，哈，是魔鬼最喜欢的食物。然后呢，他说呢，就像我免了人的债。在这个祷告文后面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，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这是一个定律，这是一个定律，就是说它就是一种律嘛，你不这样做，就是好像你的这个静脉的那个脏东西如果不带出去堵住了，你不要以为我静脉那个动脉流得很好， 进来的非常丰沛，可静脉堵住了，它就是不会循环了。所以呢今天下来有一个清洁的心。我以前跟你们提过，我的孩子们，我们在晚上有灵修的时候那他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做两件事情，彼此感恩，有什么要感恩的还有呢有什么要道歉的，有什么要来就是好像把我们的良心呢清一清洗一洗一样。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今天的危机里面能够越过去。这个危机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层次是掉进去了，好像个陷阱一样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。第一个层次，这个不要遇见这个在原文里面叫做不要掉进去，不要进入试探。如果耶稣他都被试探，我们的试探的机会是一定有的但是呢在这里耶稣叫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就是然后你祷告你就放在心上，你就很希望能够成全，对不对那我们的祷告就是说，我知道我可能会遇到试探，但是让我不要掉进去。万一掉进去了，你要知道这个试探它有一个头啊，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光明的主，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圣洁的神，我们家有全世界的创造者，我成了我的天父。可是这一个跟神为敌的这个仇敌，这个魔鬼撒旦呢，他是想尽办法要来偷窃，要来破坏。所以上次我也提到一点，说我们要修建，有什么需要堵起来的，不要给这个仇敌有机会，就像小偷来偷东西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说我们人生会有危机，只要我们在地上就有危机，因为有仇敌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仇敌呢总是要设一些陷阱，引诱的啦，用钓饵啦，或者是用蒙骗的啦。那万一我掉进去了，还有第二个层次，救我脱离凶恶。这个凶恶的范围很大，那基本上以一个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凶恶的解释是什么呢？除了我患难了，我有灾祸了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最大的凶恶是什么？我本来有永生，我有一个很好的盼头，一个活泼的盼望，可是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？我就掉在这个没有盼望，绝望也好，或者是就是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，这是魔鬼要做的。那个亚比斯的祷告有没有？他说不要碰到灾祸，那个灾我们都想说，哎呀，让我不要受灾，不要有病，不是这个意思耶。耶稣都说我们会有患难，怎么可能祷告说我没有病没有灾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说让我不要离开神，领受不到神的恩典，而反而掉进魔鬼的这个陷阱之后呢，我所要承受的就不是我能够解决的了。我一定要神把我救出来，神用他的儿子的代价把我们从最终拉出来，救出来之后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，有没有？脱离凶恶，脱离阴间，这个都是圣经在提的。神没有让我们完全脱离不病不痛或者是不难，没有，因为连耶稣都要自己受过这些。约伯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，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意思，我们不是在拜一个偶像，你让我不生病，你让我怎么样，然后呢我就给你什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是那最最永恒，而且是最大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感。上次我提到说我们对孩子的三点请我们特别再注意到那三点。我们教养孩子，第一个我们要有是非，给孩子是非的这个标准，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去责备这个对这个错，让他们认识。第二个我们要给他危机感，可是危机感呢是你只能提醒他，你没有办法帮他建立危机感。 一个孩子没有危机感的时候，他无形中就会比没有责任感。上次那个于俊提到说，孩子呢明明都还没有功课还没有做完，然后时间过了，然后还是照样拖拖拉拉的或怎么样哈，那就是没有危机感。我如果没有做会怎么样？那为什么老师父母亲帮他们有危机感呢？这个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。好，就是我们在教导孩子之后呢，我们要给他说人生会怎么样，你会怎么样，常常在他每一天里面都会有一个给他一个危机意识在那里。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目前的局势有跌倒的，有灰心的，有退步的，因为没有那个危机感，以为人生就是这样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事实上那个实际的人生不是这样。我常常听你们讲一句叫做温水煮青蛙，温水很舒服。所以我们每一天会充满危机，可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危机感。如果你这样子那么晚才睡觉，好，明天怎么样，就你有一个是非的原则，然后你要给他危机感。可是危机感是要给他增加他的知识，增加他的责任感，而且呢他要去练习，甚至有时候他会掉入危机，可是他知道怎么样脱离那个危机。这是我们教养孩子需要做到的啊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五点，你可以很肯定的一天下来，我的王，我的主，他是住在我的家，他在这里坐镇，然后明天我还是一样这样子过我的，就像今天一样。所以你越练习就越踏实，越落实，越练习的话，你越幸福的感，那个不是感觉了，你那个幸福跟理想呢，就像你的家说越来越扩充，扩展你的境界，而且扩充你的产业。请我们记得基督徒的产业的观念跟我们的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。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的产业就是看得到的，房子有多大，对不对？我拥有多少。但是你知道这一些，我们应该要醒过来了。再好的车，在一个那种大洪水的时候，那不叫洪水，水灾的时候，那不叫洪水，水灾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怎么样飘走，或者是破坏它所有的功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要的那个丰盛，我要的幸福是什么，然后我要的是我看得更远，就是我要看得更深，看得更远，看得更真。那你的那个要的就变成一个你的每天在追求的，那么你在追求的就要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。我再讲一点点好了，因为我还有一次要把这一课全部讲完做结论，我今天再讲一次，再讲一点。我现在用我自己家做例子哈，我的儿子，我们家，我可以说我们家是这样过日子的。就是等于说呢，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不多的哈，就是不像一般的人的那种怎么感呢，就是那种，因为我们对事情的价值哈，如果你认为100块对你100块哈，从过去到现在对我是很多的，但是对你们也不一定，因为你多的话你用起来你就会阔绰嘛，那个没有错，你有钱可以用那个没有错。那我的这个钱的那个大小呢，我到美国来大概30多年30年。那这30年呢，我的那个价值呢，从几 cent, quarter, 4 quarter 换1块，到10块，到5块，1块，5块，我还可以依稀记得到10块，到20块，那时候还有20块。然后就是50块我就比较少见，就到100块。那为什么我会进步的那么慢呢？一方面我不赚钱，二方面我不太操心用钱， 所以呢，这个方面的退步，那个没有进步，我不担心。那我比较担心的是，我对神要给我的那个远处的那个远景哈，我有没有在成长？我有没有在拉远？我说刚才怎么谈到这个价值观呢？我说价值观跟我们的看，就是说他价值观是因人而异的啦。好，看重他有多重，会有多轻。好，那你注重的，你就每一天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家的落实在哪里呢？我想，这是我们家的一个，真的是从早到晚的心里面的愿意哈。但是我们说过有危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来到讲到亲子，来到我的孩子，好，我的孩子他呢长大了，他出去了，他成家了，好，那他们当然我们所给他们的这些教养这些环境呢，他们一定会有成为一个乘船的啊，一个他们的财产啊。如果说你问我说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要讲钱的价值啊哈。如果你说我留什么给我的孩子，那么这个是我留给我的孩子的，或者是我们家哈、啊、牧师跟我留给我们的孩子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讲一件事情，特定的一件事情啊，在孩子我的儿子哈、啊，到今年十二月就要满40岁哈、啊，在他快要满40岁的时候，他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危机。那当他碰到这个危机的时候呢，他第一个去找牧师，他那边的牧师，第二个他找我们，啊，等于说他是有一个后盾在那里的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告来找我们的时候，他已经找了牧师，然后他告诉我说，牧师说我没有以神为我家之主，我过去爱世界过于爱他。我说对了，你以为这样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小给他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那里的时候，他一进入那个试探，要掉到凶恶里面去的时候，他马上知道我应该往哪里逃，我应该往哪里调整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今天养儿育女，不是只有说我的眼光就到说，哎呀，你考上一个，你念了一个很好的学校，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事业，然后你还要操心他的婚姻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这样一关一关这样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让他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他的每一天的危机里面，他能够回来到主的面前，然后把那个家里面的主人基督再次的迎接到他的家里面去。我们知道在起初的那个教，有一个教，最后一个教会，老底家教会，耶稣被关在门外，叩门，要让里面的人让他进去。我的儿子有一段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不是说他万恶不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呢，他过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血脉的乘船，这种我们家的乘船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当他有危机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哈，亲爱的这个家长们哈，那个或者我们奶奶爷爷哈，其实如果你回想一下，一个人真正在搏斗的时候，他能不能站立得稳，就是在这个40岁的关头。我们看一下那个摩西40岁面对的危机，就是他杀死了一个这个埃及的人，要面对他的这个族人希伯来，他的选择，他事实上他有他的价值感的，他有他的目标的，他有他的原则的。可是呢，就是他要去自己要去为这个危机去搏斗，所以说就演变了后面哈。所以你的儿子，你养儿育女哈，不是只有为了他考上什么学校，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收入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放心吗？不是的。但是我这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家的福气。当我的儿子他碰到这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，他马上很快的很容易的，神就再次被他迎接到他的心里面去。而且这一次呢，让他学到了神学院学不到的。我告诉你们，神学院学的知识我也是一样，神学院之外我要学很多。好， 所以呢，我要跟我们的家长们讲，你在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，把眼光一定要放到跟永恒要连接在一起。那怎么练习？不是一个理想落实在今天。神啊，我愿意你的国在我家，神啊，愿意你的名被我们尊崇，被我们称赞，没有任何对神的抱怨。神啊，我愿意你的旨意可以落实在我们家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当我的儿子碰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到现在，当然父母亲跟孩子都会好像同船共同舟共济的嘛，齁，他碰到风浪，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也会波及到我们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平安喜乐一直随着我们。好，而且呢，我反而更为我的儿子感谢，更为我们家来感谢神。好，这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讲到说，如果你可以每天落实这样子活出这个这个信仰的话，你不管在教孩子在养孩子，都以这个为你的一个定准的话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是好像锚抛在这个深底处，你是不会被拨走的，而且你是不会翻船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。